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这个introduction 介绍，那我们就是来读雅各书，今天是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都已经在荧幕上面大家看到，好，我们就一同来去读，预备，请。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上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是大喜乐，就剩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我们知道说这个试验试炼是指到当时基督徒所遇见的苦难，也是一般基督徒所遇见的苦难，那些苦难是因为信仰而来的，也有些是普通人一般所遇见的那个苦难。我们知道说雅各书呢，这个是第一章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苦难，就讲到试炼，这是个头条，也是个主题，通常呢我们把那个重点那个主题呢就放在头条，因为是最重要的新闻，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苦难。那么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带使命的门徒呢，今天我们，时间，要因为要我希望能够，在今年上半年希望能够把雅各书讲完，所以呢我会比较快一点的，各位，跟着我走好不好，第一个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苦难是普遍的。你看这个雅各写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像弟兄们说的，像上住在十二支派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所说的，那么他不是指向某一个弟兄，哎呀弟兄糟糕了，你遭遇这个苦难，也不是说对某某姐妹说，哎呀我真是很同情你啊，你遭遇这个问题，没有，这是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古时到现在我们都看见苦难是很普遍的，比如说约伯记第五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边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沸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大家一读的时候呢很有同感的一个描述，人生在世就必遭苦难。意思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孩子一出生就哭，对不对？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人家替他哭，他来的时候自己哭，他走的时候人家来替他哭，好像整个人生呢都充满了眼泪一样的。人生在世必对不起啊，这个是保证，必遇患难啊，如同火星沸腾。所以说今天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不要以为是遇到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圣经说什么呢，人生在世一定会有患难，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啊。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自己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也不怕说我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你都不信我了，耶稣也不怕，他是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们说，在世上除非你不在这个世上，若是你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一般人会都会遇到苦难，基督徒呢也会遇到 thank you基督徒呢也会遇到苦难，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事情，基督徒也会遭遇到苦难。因此呢罗斯，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说，哎呀你信耶稣吧，那么耶稣呢就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你在这个世界就永远没有苦难了，这个不是福音所说的。第二个事情，苦难的悬疑性，mystery 或者说一点迷失，到底苦难怎么样来的呢，那么当然有一些是无神论的人，他说什么呢，全是无意识的机缘巧合，所以呢背后没有一个力量，背后也没有一位神，也没有神明来去掌控 人的遭遇的，都是一种什么呢？ opportunity， 都是 chance， 都是一种的碰撞而有的，就好像这个的大爆炸论，就好像这个的进化论所说的，这是无神论，这是说什么呢？比如说有人在遇到车祸，或者说遇到给人打甚至给人杀等等，通常的人就说，哎呀，都没办法， wrong time wrong place wrong people， 对不对？就是说错误的时间在那个错误的地方遇见错误的人，人家会这样子说，各位，这是苦难的那个嫌疑心，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再看另外有些人是说什么呢？当然我们有人说是这个轮回说了，轮回这个轮回之说什么呢？比如说印度教佛教里面所说的轮回报应，或者说是转世等等。那么今生的表现决定你来世的那个结局，对不对啊？好，你今天这个你要不要杀鸡啊？你杀鸡下一生就做鸡了啊，你说你杀猪，所以呢你就做猪了啊。不过有些人很调皮，说我不如杀人了，希望下一世也做人了，那不对了啊。那么所以呢，这种的轮回是说什么呢？你生死不息啊，今生的苦难是因为你前世所做的孽，通常这样子说，对不对？你从小就听见这句话了，你不需要去研究印度教，你不需要研究这个佛教，你都听见有人说什么呢？轮回，英文叫做 reincarnation。好，那么这个生死不息哈，生生息息哈，息息生生哈。那么今生的苦难是因为前世的孽哈，所以呢，这种很强的这个宿命论，一个宿命观。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苦啊？是因为你前生做了很多孽，所以你今生那么的苦啊。这个第二个说法。当然，有些自然论是说什么呢？因果的关系，有前因有后果 ，cause and effect。很简单的，就是 cause and effect 啊。那么有前因就有后果。那么好像也听见有人说：“哎呀，为什么有水灾呀？”啊，比如说，就是有人家罚那个。这个采伐那个木啊树啊不断的采伐，对不对？采到那个木啊，已经那个树都被拔了干了，那些的沙土呢送掉嘛，因为树没有根把它抓住嘛，对不对？因此呢，那个沙土就冲到河，那个河床就高了嘛，一高的话呢水量一样的多，但是那个河床就高起来的话就会泛滥嘛，一泛滥就死了很多人。那么为什么会有水灾呢？是因为有人去不断的伐木，那去采木啊，因此呢就产生这个自然的那个效应，因此有水灾，因此有人死掉，这样子。当然啊，你这样子说也有理由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淹死的不是那个伐木的人，是我？应该淹他们嘛，对不对？前因后果嘛，不是淹他们，是淹我。那我怎么解释我的问题呢？啊，所以呢能够解释客观的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你解释不了我个人的那个经历，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就是苦罪的玄谜哈。当然了，圣经的说法是什么呢？在人的那个罪性啊，这个并且在活在这个的一方面是我们的罪性，另外我们也是活在这个受罪污啊、受罪污染的侵袭的这个世界里面，活在这个有病的生态的环境的系统里面，人无法避免经历苦罪的问题。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害人，有些是加害人啊，受害人与加害人都在这个系统的里面，都在这个系统的里面啊。那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很愤恨，比如说有些贪官他们做了很多孽啊，以致到整个的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我以前在菲律宾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住美国习惯没有经历到这个常常停电的那个的，特别在夏天啊，大家都开冷气的时候停电的那种的苦恼，这样子。因为菲律宾停电就不得了，这热的不得了的，不能，我特别是怕热的啊，特别是不能够活一样的，太热了，太又潮湿又热，这样子啊。那么常常是这样子啊，那个但忽然间就 black out 啊，晚上就没有电，有时候是 brown out， 中午也没有电啊，这样子。 那么后来就知道说，那个电力公司那个总管，那个政府官员，他自己的是卖这个发电机的。所以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电啊？他说，因为我们用量太多了，另外呢，我们那个的电，那些的发电的那个系统啊，已经很旧了，老旧了，所以呢没有 maintenance， 没有去保养，所以呢常常出现问题。当然呢，越有问题的时候呢，他就生意越好啊，因为他卖发电机的嘛。他哪里有动力去修政府那个东西啊？政府也不管，你做电力公司的主管，你就不能够去卖发电机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因为他一个人的那种的要赚钱，就害死几千万人啊，那几百万人的那种不方便啊。当然了，我们知道是说哈、我们会说，若是我是他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几十年来，我做了那么多年的人之后啊，我就有个结论啊，所谓的受害人，所谓的加害人。我们以为说，若是我们在某某人的那个情况下面，我就是个好官，我就会很廉洁，我就会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这句话。多少时候，当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当你啊生在那个贪官、那个处境、那个家庭、那个环境的话，你也一样会变成贪官，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系统的里面，这个受罪恶感染的那个系统的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真是给那个亚当夏娃害死了我们的始祖，老师他不做这个坏事，我今天的人类就很好了，不是吗？各位，我知道，我相信一个事情，罗斯，你站在亚当夏娃的立场，犯罪的不是亚当夏娃，可能就是我们，我很相信是我们，因为你在那个处境里面，你就会同样受到同样的试探。当然了，在初期的教会，因为他们是因为信仰基督而面对的试炼，这个刚才我是说，因为活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现在讲的说小一点，就是说在这个系统里面，特别是因为信仰基督而产生的所引来的很多的麻烦与试炼。因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当时的教会，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征战是什么呢？很多的犹太人因为信了基督之后，成为基督徒之后，都被赶出会堂。各位，我们要理解，那个时候被赶出会堂是个大的事情，等于说你没有身份了。甚至有一些的家庭，当他的儿女信了基督之后呢，那些父母呢会替自己儿女办一个葬礼，等于说他死掉了。这个人已经没掉了，已经在这个世界已经失踪了，这样子到这个地步。因此被赶出会堂是个很严重的一个惩罚，你知道吗？是很厉害的逼迫。另外呢，当时罗马帝国也是颁发很多这种的全国性的那个祭祀啊，拜他们的神的。所以呢，基督徒呢也拒绝参加国家的祭祀啊。这第三，他们也不参加人兽相斗的娱乐。你去罗马你就知道说，他们岂不是很喜欢把那些囚犯，对不对？那放在那个竞技场里面，然后放狮子啊、老虎啊，跟人跟狮子来去打，这个是他们的娱乐，好像我们今天去看马戏一样的，他们觉得很高兴。基督徒当然不去参加这种的娱乐啊，并且另外他们那个时候很多庙宇里面有很多举行很多的活动啊，基督徒也不愿意去参加这种在庙宇里面庆贺他们假神、庆贺那些偶像的一些的活动，他们也不去的。并且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肯妥协。这种种的原因，无论是在政治上、文化上、这个的社交上面，都引来很大的麻烦。我们在美国不能够体会到这种的整个的制度、整个的国家所带给你那个压力，你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得到。最近我看新闻，在朝鲜，这个政府呢就毙了几个女生，开枪打死他们，死刑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韩剧，可能看大长今吧，看韩剧都被枪毙耶。各位，我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大部分死掉了，已经在这里啊。你没有想到，我看一个韩剧都死啊？对呀，就是死了，这是死刑。你看这整个制度里面所 你没办法想象看个好好的一个哇，这个剧都给人打死了，会的，你没有办法想象到这种的压力何等的大，各位。所以呢，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苦难的一种的悬疑性。第三，我们也看见苦难的多元性，多元性。因为这里说什么呢？百般的试炼，百般的试炼啊。Different kinds of suffering, different kinds of trial, 不同的这个百般的试炼。那么雅各这句话呢，一句话很简单，但是它就是描述出人啊所面对的困难啊，这种的试炼苦难有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形状。好像有些人他是健康的问题，有健康的问题；有些人的健康是身体的健康。有些人的健康是精神的健康，啊，有些人是常常，你没办法能够体会一些人他，这个，罗斯，你睡觉睡得很好的话，我感谢神，啊，你还没有躺在床上已经睡了，站着也可以睡啊，坐着也可以睡，那恭喜你了。有些人就不能睡的，躺在那个地方整个晚上不能睡，这种的痛苦，非常可怕。你去检查他的身体的指数，胆固醇也好。啊，这个血糖也好，啊，那个什么triglycerides 都很好，什么都正常，血糖也很好，就是睡不着，精神不好，也很糟糕，是不是？有些人是健康的问题，有些人是精神的问题，有些人是经济的问题，有些人是太穷的问题，有些人是太有钱的问题。每一个有钱的家族都是争产啊，这个翻脸啊，一大堆的问题啊，人际的问题。还有说婚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啊，还有什么呢？啊，爱情的问题，啊，这个爱情可能不是一个大苦难，但是有些人说什么呢？一句话，很多人就是因为很寂寞，就乱结婚，但是呢，下面那句啊，乱结婚之后呢，更寂寞，更加的寂寞。你不结还好，你结婚更糟糕，更加孤单感更大。还有儿女啊，哎呀，我们就是怕儿女，这个特别最近要进大学，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好的孩子进好的大学。我听过一个家庭，我知道一个家庭啊，那个父母就很难过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孩子啊，大学毕业回家以后呢，整天玩电动啊，整天玩电脑电动，也不去找事，也不去上班。也不去读什么学位，什么的，整天在里面玩。我说你的孩子哪里毕业的？Harvard，哈佛大学刚毕业。哈佛大学毕业之后继续玩电动，混过去啊，各位，是不是？很多儿女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是侍奉的问题、信仰的问题。当然，我们刚才讲信论，还有说那个环境的问题。我们看见苦难真是有多元性啊，多元性。所以呢，各位，我们也不要太过嫉妒别人，也不要太过自怜自己，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难处，大家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需要面对多元性。不过呢，我们就看见苦难第四方面，感谢神，苦难虽然是多元性，苦难虽然是必然性，苦难虽然有这个悬疑性，但是呢，苦难也有它的成全性，成全性。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雅各对那些的在试炼当中的基督徒说什么呢？他说啊，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们都以为是大喜乐。这个以为，中文圣经翻的好像是有点阿 Q 精神啊，人家是这个苦难，你就把它当作是喜乐吧，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认定，并且这个认定呢是经过思考之后才认定的，不是人家叫你认定你就认定的，是一个经过理性理智明白之后才认定的一个情况，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认为是个大喜乐啊。那么当然有些人面对试炼的时候呢，有这种的所谓的消极的那个逃避，那个 flight 就走了啊。他走什么意思呢？他不一定是真的走，他可能是用另外一个办法，不面对这个现实，不面对问题，并且很消极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比如说啊，我们说这个有人就是喝酒啊，来消愁啊，但是愁更愁，是不是啊？有些人说为什么你喝酒呢？问那个人，那个人怎么喝酒？ 他说 I'm so sorrowful， 我真是很多麻烦，我很烦恼，因此呢我要用酒啊把我那个烦恼来淹死它。 I need to drown my troubles， 淹死它。不过你为什么还不断的喝呢？他说因为我的 trouble， 我的问题啊，是个游泳的好手，淹不死的啊。虽然我不断的喝，但是他就浮在上面，淹不死啊，一不断的喝，不断的喝。你看见这个的哈娜，他岂不是给他的对头啊，就是他的先生的第二个妻子来去激怒他们，因为他有孩子，他没有，他就不断的在神面前，神啊，求你赐给我一个孩子，哦，伸我的冤等等。那么他就在那个会幕面前呢，就祷告的时候。那个以利呢就以为他喝酒了，说你喝酒，你这个人什么人啊，这样子。这个哈拿说，没有，我不是喝醉的，我乃是心里愁烦的一个女人，我刚才是不断的把我心里面的苦情向神来去倾诉，对不对？因此有些人是用酒来去逃避。那么有些人是什么呢？弃绝上帝。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当约伯好像无缘无故的遭遇到各方面的试炼的时候，先是他的儿女的问题，后来是他自己财产的问题，最后呢是他健康的问题。那么他的妻子对他说什么呢？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你死了算了。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是个愚顽的妇人一样的，难道我们从手里面得福，也不是从他受福吗？得福也不是从他里面受祸吗？神给我们福，神也让我们遭遇到患难啊！我不知道上次我们有没有在这里提一件事情，约伯说什么呢？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多少时候我们有个误解，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取的是撒旦，撒旦把我的东西偷去了，他受取了我的东西，通常我们这样子想，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圣经说什么呢？赏赐的是耶和华，受的不是撒旦，受的也是耶和华，他准许这个事情发生。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说要整我们，要害我们，神永远没有这个意思啊！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好的啊！所以呢，上帝我们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是上帝的那个容许啊，一个准许。因此呢，我们要认定什么呢？认定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这个就是雅各书那个高峰，那个高潮。当你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你都应该认为是一个大喜乐。那么大喜乐之前呢，各位，我先讲一讲哈。大喜乐之前呢，这个 A， 第一呢哈，第一个你必须要不惊啊，一步步来。我们一下子一跳跳到大喜乐好像很困难，第一步你不要怕，你不要惊，先不要惊啊，不要太喜乐，对不对？你先不要惊。为什么呢？遇见这个试炼的时候，因为这个圣经说什么，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落在这个字跟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到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时候，在路中就落在强盗的手上，这个落这个字一样的字，意思是说没有想到的。请问各位，你明知道这条路有贼，然后呢你故意走到这条路上去跟那个贼打招呼，有没有这种人呢？没有啊，是想不到的。我以为这条路是安全的，人人都这样子走，每天都那么多人走过啊，所以呢我认为是很安全的，想不到我竟然乐在强盗的手里面，是不是？所以呢，是想不到的事情。不过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啊，这个雅各说：“你们乐在百般试炼当中，啊，这好像给我们感觉到是说什么呢？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呢，这个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好像波斯地毯。波斯地毯有两面，一个是正面，一面是从下面看。”如果你从下面看那个地毯的那个下面的话呢，没有什么好看，乱七八糟四个字，一点都不美。 但是你从上面来看的时候呢，就有很漂亮的波斯的那个波斯地毯的那个图案。所以呢，同一个地毯有两个角度，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意外，一个意外，没有想到的，乐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乐在强盗的手的里面。我是，在，我不晓得你在美国有没有给人 credit card 给人拿钱呢？我试过两次，最近一次给人拿2000块，说我在东岸去买个冰箱，我说 credit card 还在啊，都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号码就给人拿去。有一次也是很早，也是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 credit card 也是那个信用卡，一下子就买了一大堆的那个女人用的那个首饰啊，那么戒指呢、啊，这个的链啊 ，jewelry 这样一大堆。我没有1000多块，1000多块还不要紧，1000多块是它是用来去下定金的，还有后面一大堆嘞，还没有付嘞，无缘无故了，它只是可能是 10%， 还有可能后面还有9000块还没有付啊。我一看都奇怪啊，还送给女的，我怎么向师母来解释呢？所以他的问题在这里，无缘无故。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也是，师母去探访，车子在下面，上楼去探访，出来以后车子不见了。哦，原来有一个人，我们教会一个司机帮忙师母去送他去，这个车夫嘛，去探访。结果有一个姐呀，拿一把枪，就指着那个车夫就那个车就抢去了。又有一次我们去买东西，去完这个超市，再去别的超市啊。那么买完第二次超市。把东西放到这个车尾上的时候，一打开，刚才买的全部不见了，空的，常常什么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现在是想不到，我给困在那个电梯里面困了4次，去短宣去蒙古就困了2次，我其实去蒙古只过2次而已嘛，每一次都被困。我一进到这个电梯，一看见那个电梯是俄文写的 Made in Russia， 我就知道糟糕了。Russia 啊，不是 Hitachi， 是 Russia。我觉得我糟糕，一次一定被困，就果然被困，2次哎，2次是不同地方哎，都是这个吴尚贤宣教师嘛去看他，现在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去看他。都是想不到就被困在里面，还困了2次，2次在这里，2次在这里啊。有一次那个电梯那个 cable 就断掉，从二楼就掉，好幸亏是从二楼掉到一楼去，砰一下没有死。这种很多这种事情啊，很多是意外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世界里面没有意外，都是神的意志的准许的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知的，他是预知的，他是无所不知的。好像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各位，你都还没有成形成态啊，你都没有成形那个体质，上帝的眼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原来神替我们定日子，还没有过一天，都已经写在他日记上面。你还没有过一天，都已经写在他的日志的上面。所以在神的世界的里面，在神的心中没有什么意外，都是在他的意志的里面。所以呢，我给各位3个定心丸，按你的心。好，刚才第一个，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苦难的，我们面对的时候，第一个是要不惊啊 ，A 是不惊啊。那么第二呢？要安定，你的心要安下来，定下来，还没有到喜乐，还没有到喜乐。第一个不惊，第二个你要安定下来。你有3个很重要的定心丸。第一个，他知道我能够忍受的程度与时间，他知道我忍受的程度与那个时间。我常常说嘛，这个就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放在烤箱里面一样的啊。那么神在做一些工作。那么这个烤箱的那个的温度，这个烤箱的时间那个流啊，都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撒旦的手中，也不是在人的手中。很高，我在这个人的手下，我死定了，他一定不放过我。 上帝要放过你就放过你。所以呢，这个时间那个温度都在神的好好的管理的下面，你不要怕。第一个定心丸，我在说 God is not to break us, He is to make us。 他要的不是 要毁了我们，他是要建造我们，建立我们， To make us, not to break us。 第二个定心丸，他在试炼当中，他自己与我同父一儿。通常我们同父一儿是讲到跟主一同同工啊，做工的时候。我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上帝就是站在旁边来看我们受苦，然后在我们旁边打气，不是这样子的。他跟我们在一起，好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在这个火窑的里面，圣经说什么呢？他三个朋友同时那个要害他那个王看见，不但只有三个朋友，还有第四个好像人子一样，这个人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在旧约时候的那个显现，他与他的门徒一起的来去受苦。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同父一儿，神自己与我们同父一儿。第三个，你要第三个信念，他正在成全一件又美又善又有益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正在成就一个事情，是当时你不知道的。我这里讲过一个例子，大家可能记得，可能不记得。有一个宣教士，他在等候教会给他的那个发的那个的供应那个钱，结果没有收到，因此呢，他没办法买食物，并且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生病，他病得不舒服，他需要买点营养的东西来吃。结果呢，正是雪上加霜啊！已经没有钱了，还身体有病，结果没办法，他看见家里面有什么就吃什么，足了吃这个麦片吃了30天。感谢神呢，30天之后呢，他的身体就好过来了，好过来以后呢，钱也来了，他可以买其他东西吃的。哇，这个真是这个试炼真难了，真难了啊！30天，各位。3天每天吃麦片你都熬不住啊，各位，对不对啊？一点肉都没有吃过，对不对？30天每天吃麦片，每天呢，啊，各位。那么后来他回到美国来，他就把这个的受试炼的经历告诉弟兄姐妹。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医生就很好奇，就走到这个宣教士的面前说：“某某宣教士，我是医生，能不能问你说你？”当时的病症有什么病症？你告诉我一下。啊，他说：“哎呀，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那个医生听完之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呢：“罗氏，我在你旁边的话，你来看我，我给你的意见也是吃麦片30天。罗氏，当时你有钱的话，你一定会随便吃。你今天可能不会站在这里讲话了，你可能已经死掉，说不定。”幸亏啊，你吃了30天的麦片。所以在这个贫困苦难的当中，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宣教师之父，比如说中国很多宣教师的，但是呢，我们提到中国的一个外国宣教师，一定会想到谁呢？中国啊，戴德生啊，哈森泰勒，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他们。如果是缅甸的话，缅甸就一定要提到这个 Judson J-U-D-S-O-N 耶德逊这个人，这个是缅甸宣教之父，很有名的。这个人他呢，年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想望，我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一定要去，很有负担。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没办法去到，结果去了缅甸。去了缅甸之后呢，就受了很多的苦，很大的苦。不过呢，福音呢也这样子被传开了。后来他差不多要离开世界病的时候呢，就有人告诉他说：“他说，耶德逊宣教士，我告诉你一个事情他就把他在缅甸所受的苦呢写成一个传记，一个传记。那么他有人告诉他说：你知道吗？你那本书啊，引起很大的这个作用，什么作用呢？”这本书啊，在土耳其有一群的犹太人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大受感动，都信了耶稣。我不知道， 我在当时受苦的时候， 我只知道说我是为缅甸人受苦的，我是为基督的福音受苦的。我想不到几十年之后，我这个受苦的经验竟然去帮助我年轻的时候很希望帮助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能够今天因为我受苦他们能够信耶稣，我真的没有办法想到。各位，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苦难在试炼当中的时候，神正在成全一件又美又善又有益的事情，是我不是立刻就知道的。当然第三个，第一个是不惊，第二个是安定，第三个带到个高潮，就是你要喜乐，你要喜乐啊！你的喜乐是什么呢？原来这个试炼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测试，也是一种信心的锻炼啊，也是一个信心的锻炼。又是测试，又是锻炼。那我最近就圣诞节的时候，我去了我的女儿跟女婿的家，跟他们过圣诞。因为天气不好，我女婿呢也是很喜欢做运动的，很喜欢啊。我觉得他真是他的运动是非常厉害的运动，举重这样子。我就看见他整天在家里面举那个举重，多辛苦啊这样子哈。那么我说多重啊，他说这个普通了150磅，我说一般人很重啊，拿起来这样子举那么多次啊。那么其实你问我说我拿不起，你叫我拿起来吗？当然没办法哈，我一定会送医院，然后再去做chiropractor 这样子啊，一定不行。但是呢，他每一次拿起来的时候呢，他就证明说他能够拿起150磅。但是呢，他拿起来之后呢，其实他的肌肉，因为这个过程啊，他的肌肉不单只证明他能够拿到150磅，拿起举到150磅，同时呢，他正在预备自己能够在下一次能够举155磅。你知道吗？那个测试本身啊，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证明你能够举起来，对不对？但是呢，同时也是另外一个结果是说，也帮助你往前更进一步，你下一次就可以拿举重155磅、160、165、170，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心的试炼，实际上今天得到这个，然后呢，在下面又是另外一个高一个层次的，啊，大喜乐啊，就好像这个又对不起，又讲另外一个宣教士故事给各位听啊。那个有个宣教士也是刚才那个差不多，他不是病，他是没有钱，穷得要命，没有钱啊。那他说也那个地方也远，那个钱也寄不到，他为什么没有收到那个钱？他在很苦恼啊。他也因为他是做医疗的，他也不好意思向那个村民啊，因为很多村民去看医生也没有钱付他，他也不好意思要他们拿那个医药费，因为他要凭信心嘛，对不对啊？他就很苦恼，又不敢开声，但是自己也一分钱都没有，很苦恼。那么在苦恼的时候没事情做，他打开那个抽屉，就看见一锅的老鼠。这个真是烦恼，就是已经是卧不单行了。你打开那个老鼠，一锅刚刚那个老鼠妈妈上了一锅小老鼠这样子啊，就烦死了。哎呀，真是在他的抽屉里面很多的他的纸张啊这样子，他就清理。一清理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200块美金。他不记得为什么会留200块美金，可能以前他收在那个地方已经忘记了。我们都收得太好嘛，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再买的，我们就常常这样子，对不对哈？200块，哎呀，感谢神！他就想到说，哎呀，感谢神啊！啊，那个时候我看见这锅老鼠，我就烦死了，对不对？哎呀，已经没有钱了，老鼠也不能吃，对不对啊？已经烦死了，还要料理这锅老鼠，结果呢？神就用这锅老鼠引导他找到200块美金，所以以后他就看见老鼠都高兴了，神的恩典快来了，是不是？他的信心就大了，他以后看见不好的事情，他就不会立刻弃绝神，他也不会立刻发怨言，他也不会是骂这个人骂那个人的，他的忍耐就好起来了。各位，这个叫忍耐哦，看见神的恩典。经过这个试炼之后，以前你没有经过这个试炼，这个宣教士可能一看见这个苦难，哇，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让我一分钱都没有啊？你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你的钱不立刻送来啊？为什么我那么糟糕的时候，你还让我遇见一锅的小老鼠，真麻烦。可能很多怨言，但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他说他看见逆境的时候，他说主，我知道你的美意 主啊，我知道你有准备，我知道你有预备，我不怨天，我不尤人，我的忍耐就升起来，我的仁爱也出来了。各位，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忍耐就生那个 steadfastness 啊，这个忍耐就变成坚毅，不动摇，不离弃，不放弃。坚毅的心能够使到生命达到成熟成长，仁爱啊，这个和平啊，脾气啊，仁爱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就出来了。这个叫做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像一个大人一样。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主，主啊，你让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主啊，不是枉然的，也不是突然的。主啊，当我们今天无论什么人，若是今天遇见一个试炼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正在成全一个又美又善又有益处的事情，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经过。求主怜悯我们，坚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